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晨就能够放下一切来到你面前亲近，因为你告诉我们亲近你，你不要亲近我们，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你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我们公义的源头，我们好处都不在你外，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就能够讨你喜悦。赞美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宣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因为你说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帮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喜欢来亲近你，就一件事而已，就是要常常来到你的殿中，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荣美。我们依靠圣灵，让我们知道你的启示是何等的奇妙，因为这本圣经的作者就是你，你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帮助者，是真理的保惠师，所以我们进到真理就要靠着你。我们谢谢你把心敞开，单单的仰望你，所以我们在这弥迦书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感谢耶稣，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弥迦书，那这卷书呢也是小先知书。那弥迦翻译出来米卡这个字，是谁能够像耶和华，谁能够像耶和华，所以这个字很特别。那他一直在寻求到底谁能够像神呢，用到现在就是谁能够像主耶稣呢。好像我们新约也是一样，保罗的教导我们要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一个焦点，就是我们活着要像基督，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盼望每个人都能够从弥迦当中呢学习怎么样 更像神。好，那他的时间是这个主前750年到710年左右的时间，总共40年。弥迦呢他经历过三个朝代，我们刚刚读第一节就会读到了，从犹大王的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家，总共三个朝代，但是呢他却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他的对象，说的对象呢，是南美北国都有讲，南北国都在讲，但是比较多的话他是讲到北国的情况，也告诉大家说上帝是爱北国南国的神。那你看到我们读的圣经，有多的先知，有些是对哪一国讲的，有时候对外邦国也讲，但是神呢也透过弥迦两国都讲。好，那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弥迦呢 是在讲这个整个来讲呢是讲到怎么样来更像神，但是你弥迦呢也是跟以赛亚是同样时期的一个先知，以赛亚是大先知了，那弥迦小先知，不是他的职位的问题，是他的篇幅比较少一点，总共七章而已。但是你看了吗，以赛亚讲了哇66章啊，哇洋洋洒洒这么多，因为神给他特别特别的负担多一点话，但是有其中有某些方面是蛮雷同的，都讲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然后再来呢有一个这个婴孩会从伯利恒出生，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那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发预言的，针对了大官显赫，针对了祭司君王在显在讲他的预言。那另外这个弥迦他是在小村庄长大的，等于说是乡下人，乡下人一样要种田的，神也可以兴起嘛。像我们上次读的有没有这个阿摩斯一样，他是牧羊人啊，他也是修理桑树的，那神也可以兴起，所以各行各业都可以成为先知，各行各业都可以成为传道，重要的是神呼召有没有回应，上帝都可以使用。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发现到为什么他要讲这些呢？所以你看到整卷书里面讲到里面有一些情况是在提醒我们的，比如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贫穷不均，很多的贫穷啊，有钱很有钱了，没有钱更穷了，贫穷不均，就现在的 M 型社会，在那时候就有了。再来阶级不平，哇，阶级是不平的，常常就是有高官啊打这个显赫来欺压百姓。再来呢，审判不公，很多都是在收贿赂，审判不公。再来呢，还有社会不义，很多社会不公义啊，没有人去理他的。所以整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百姓呢，已经走出了公义的道路。所以你在弥迦书有一个经文，我们常常都会用世人啊，神要你像要的是什么？只要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什么同行，就是在弥迦书里面写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弥迦他走出来是有负担的，因为他抓住上帝的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地方。好，那这一章呢在讲什么呢？讲到先知与他的泪水， 先知跟他的泪水。一个人要从祷告开始，得着上帝的心，那看到社会的不公不义，心中充满上帝的心，看到这些事情呢，心中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情绪，怎么办呢？只能来到神面前不断的祷告，那个泪水呢，成为一个上帝所接纳的泪水，也是一个代祷者的眼泪。所以我们看见神大大使用了弥迦，因为他是一个有眼泪、有情感、有上帝心为心的一个先知。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呢，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到第七是第一段，一到七，预备，请。
当犹大王的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好，当犹大王，我们知道犹大就是南国，剩下两个支派。好，当犹大王约坦，约坦我们知道他是个好的王，再来亚哈斯是非常坏的王，再来呢西西家是非常好的王。你看到每一代呢都不一样，但是神都一样使用他们。好，不管怎么样，你看弥迦就在那个三个朝代当中当了先知。好，这边讲到说他们这三位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迦得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好，摩利沙呢就是南国的比较南边的地方，它是一个小村庄，翻译出来说多产之地，就是种什么就会长什么，而且非常多的这些东西在当中，有像伯利恒小小的，它是称为谷仓啊。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对不对？但是呢，它就提供很多的粮食到耶路撒冷，所以称为谷仓，小小的地方却提供很多。所以这个呢，摩利沙也是个小村庄，是多产之地。好，它靠近在刚刚讲犹大的南边的地方，也靠近腓力士的地方，它是个小村庄，就在腓力士的边界。腓力士知道我们是外邦人，好，你看到吗？摩利沙人叫弥迦，弥迦翻译出来就谁能够像耶和华，谁能够像耶和华，这个非常妙，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不公不义，就把这个名字取给他了。到底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国家里面还有没有追求像神，还有没有人的儿女会像神的，他把名字给他叫了弥迦，盼望我的儿子呢很像这位耶和华。好，接下来他得到耶和华的默示，把默示画起来，英文叫 vision， 就是意象的意思。他可能在跟神亲近的时候，上帝就对他显现，或者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启示 revelation， 或者呢一种啊这个意象，他看得到的，肉眼看得到，或者在灵里面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他跟神的关系一定非常的亲密。他在祷告看到这社会不公不义的时候，上帝就给他答案。好，就开始论到有两个城市。好，第一个叫撒玛利亚，这是北国的四个支派，已经分北国南国的那个首都呢叫做撒玛利亚，另外呢叫耶路撒冷，在南边两个支派，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个是圣城。好，这两个、总共呢都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已经分为南北国了。好，第二节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把它画起来，万民，原来他发预言是对万民发预言，包括达官显赫一直到平民百姓，无论是北国南国，我都通通领受到上帝的话，神要对你们说话都要听，英文的叫 hear 这个字。可是你发到下半段来，第二期上所有的也都要什么侧耳听，那个侧叫 listen， hear 就是听到 voice 而已，是声音，可是 listen 呢叫垂听的意思。那达文说阿喜康啊，爱刚听人的公赏，就等于说专注的听，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审判要来到了，灾难要来的，地上所有的百姓，还有其中的、这个所有的牲畜，都要听神说话。他是讲这个，所以从神来的话语呢，是直接的命令句。他说：“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包括什么呢？撒玛利亚，还有什么呢？耶路撒冷。请记得、这两个都是大。”都是大城市，都是首都哦。对这些人在讲话很重要，神说什么呢？他说他从圣殿要见证你们不是，这圣殿也是指天上的圣殿，上帝在圣殿当中看见这两个城市大有状况，上帝要见证他们不是，那个见证为原文是叫控告指控， 上帝要指控这两个大城市的不是，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继续来看下来。好，我们看到这地方，来第三节预备、啊、再来看哪、啊、耶和华住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者地、啊、在地的高处。好，你看这边就好了，他说看哪、啊、picture 出现，神要让我们看，看到什么呢？神透过了弥迦告诉大家，看哪、啊、看清楚，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画起来，出了他的居所。刚刚说神在他的殿当中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对不对？要来、啊、直接讲到他们，来指控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啊，整城都变质了，不公不义。现在耶和华出他的居所，请问这个事严不严重啊？很严重。上帝站起来离开宝座已经很严重了，而且离开他的居所呢，是一定是有大事才会离开嘛。原来这两件啊，两个城市让神呢非常的伤心难过。神竟然会离开宝座，神竟然离开他的居所，肯定有大事要发生。弥迦特别形容天上上帝离开宝座的样子哦，注意听，因为灾祸要来到了。他说降临步行在高处，上帝要降临，上帝要步行在高处。好，这边讲到什么呢？高处我们知道有很重要的提醒，这高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是丘坛，他在到处建立丘坛。北国啊，你知道吗？怎么会到处都是建立上帝的、啊、这个主、啊、偶像的丘坛呢？让神的心非常难过。请大家记得，拜偶像叫属灵的淫乱，拜偶像就是不忠，有三小事，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是直接羞辱上帝。所以上帝呢就指控他们的罪，来到地上高处的地方，他没有到低处，他来到高处，代表呢这个丘坛一定要面对审判。第二个什么？丘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也是、啊、这个拜金牛犊的地方，很多很多迦南的偶像都进到这个地方来，上帝的殿已经变成贼窝，上帝非常的难过，所以他从他的居所离开，要来做审判的工作，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哦。上帝来，他没有差天使来，他直接来，代表神看得非常严重，他直接要来指控，要来什么？要来审判这两个城市。好，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所以弥迦看见之后，心里面一定非常的紧张，他心里面已经非常的难过，纠结在一起。好，继续看到他的先知性的话语，他说：“众山在他以下必什么消化，诸谷必什么崩裂，如浪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好，这边来。众山刚讲过了，一个是丘坛，那再来诸谷代表什么？大小的城市，高小或者高或低或大小的城市都必崩裂，代表说上帝要临到审判的。审判呢包括丘坛，主要是人心骄傲，这些呢上帝都看在眼里，这些无论是众山无论是诸谷人筑起来的，这些都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好，这些都是上帝要指控的地方。接下来上帝指控的地方直接讲到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什么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把它画起来。哪两个？两边都是，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什么？以色列。雅各指南国，以色列指什么？北国，都有罪过，这两个城市都有罪过。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他直接指出来，岂不是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你看到吗？上帝特别讲出这两个城市，为什么要讲个两个城市呢？因为这是罪人集中的地方嘛，不是吗？像今天一样，越大的城市罪人什么越多嘛，犯罪率越高嘛，你看到吗？一样的，在旧约时代，这个首都啊是罪恶的巢穴，是罪恶的根源。抱歉，所以神呢要来让他们知道，罪恶的地方就两个大都市，因为那是集中人罪人集中的地方啊。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要常常为我们的台北祷告啊，要为高雄祷告啊，也不要忘记为台中祷告啊。这个六都其实是罪人什么集中的地方。犯罪率最高的地方都在这个大都市当中，要像这个弥迦一样，要看到上帝所看见的，这些呢上帝都看不过去了，一定会做审判的工作。好，这些讲到又讲到一遍，来丘坛，丘坛就是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拜神， 他们就设立南北呢都有丘坛，那顾名思义好像要来亲近神，其实耶和华是其中一尊偶像而已，其他呢都是迦南的偶像，包括拜的这个金牛犊呢都把它放在这个丘坛的当中，所以整个国家呢混乱的不得了，这个是罪因呢根本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还有撒玛利亚，所以讲到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这个讲到审判之后，整个撒玛利亚你会觉得你的城墙建得很高大，你的石头很雄伟，攻不破。错了，你知道亚述帝国来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攻破，并且呢攻破那个城池，攻破那个城墙，全部都被倒塌，然后呢那个石头就变成乱堆，然后那个地方呢就变成农夫在栽种的地方，那个皇宫再怎么辉煌都被打为平地，变在现在整个种葡萄，然后那石头都丢在谷中，露出了根基来，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严重要记得要赶快悔改。好，第七节来，他一切的雕刻偶像必被什么打碎，你看神会直接来灭这些偶像，而且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得的财物才会化起来。原来偶像崇拜跟财物都是挂在一起，好像我们看到台湾一样要绕境很多的钱这些都绑在一起，不是吗？为什么要绕这个？因为很多钱可以赚嘛，所以拜拜跟钱是连接在一起的，不会分开嘛。这个其实就是贪财你看到吗？这些偶像一边拜一边献祭，一方面又行淫乱，那特别在一边拜的当中，一边呢又在跟妓女连接在一起，等于说这个妓女就是妙计的意思，妙计在当中，一方面献祭一方面行淫你看整个城市变成这样子难怪神看不过去嘛，因为这是直接羞辱上帝的名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你看到吗？非常的糟糕，一面献祭一边行淫，上帝看不过去，所以呢，这些价钱呢，到最后呢，你看到回到这个妓女的顾家的身上。好，这个是你看到大概看到那个光景，所以上帝会离开他的宝座，离开他的居所来做审判的工作。这审判是直接上帝审判的，他没有透过天使嘛。他是直接来审判，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神所祝福的城市，但是非常的变质，特别是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怎么变成污秽之城。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像之后，领受的人是弥迦，弥迦领受之后清清楚楚写下来，但是他的心情到底如何，我们看到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来，第八节一起来念，第八节一起念到了第十六节，是这个第二段，总共两段而已，第八到十六，预备，请先知说，
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入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商人，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佛拉困于混尘之中，撒粉的居民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血的人哀哭，你们无处可站，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亚西格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我必使那夺取你来到你这里的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
好，请看来第八节，你看到先知看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话，他写下来也警告这些人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情。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鸿如鸵鸟。”把他这些哭嚎、呼嚎还有哀鸿把它圈起来。原来先知看到之后，他心里面产生了极大极大的难过，甚至告诉我们说就大声的哀嚎，你看他的泪水就飙出来，在上帝面前呢代祷，他的呼嚎、他的哭嚎、他的哀嚎，他形容有点像鸵鸟一样，也像野狗一样，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一个先知的心肠。先知不是只是要为、这个代表神来对人说话，先知也是个中保一样，他要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前代祷。请大家记得这个，上帝要使用的仆人都是这样的仆人，他不仅要领受到上帝的声音，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对人说话，他也是代表人像祭司一样来到神面前请求上帝来怜悯，请求上帝来原谅，这才是真正的传道人。传道人不仅要讲神的话，他的膝盖的功夫要好，看到罪恶满盈的时候，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人痛苦的时候，要跪下来祷告，这个叫做中保。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代表神，一个是代表人，这两个都非常重要。所以神使用弥迦是因为他是个中保，他懂得祷告，他懂得哭嚎，他知道审判来到的，他马上跪在神面前流泪迫切祷告，因为他抓住上帝的心是痛苦的，上帝的心是伤心的，是难过的。他为了这两个大城市、两个国家全国举哀呀，这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们当一个传道人一定要抓住这个，不要忘记弥迦只是乡下人，乡下人一样可以当传道人哦，不是当以赛亚到都市才可以 no， 乡下人没有读过什么书啊，一样神用啊。不要以为只有大的城市一个神学院毕业人才能够被神用 no， 神可以用各行各业的乡下人，神也可以使用。耶稣也是乡下人不是吗？拿撒勒不是乡下不是吗？伯利恒不是乡下吗？上帝一样可以用。保罗呢在城市咯，一样可以神所用。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被、这个神所使用，有个呼召我们就愿意回应。好，所以你要抓住上帝使用弥迦的心情。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弥迦泪汪汪，他哭嚎，他哀嚎，他呼嚎，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那为什么呢？来继续看下来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什么医治。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北国的首都，你看到他的伤痕，被上帝处罚的伤痕，你看到吗？被恶者刑罚的伤痕都好无法医治，代表说无法挽回了，他的罪恶滔天没办法挽回了。我们读的先知书知道他先知不是一位吗？他好几位一直在跟他讲，不断跟他讲，他说就是不要，越来越糟糕，国家越来越败坏，不公不义不法的事充满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充满了贪污啊、收贿赂啊、欺压百姓、欺压穷人啊，甚至他的鞋子就买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奴隶啊，你看到很多不法不义的事情在蔓延当中，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不义的事情。弥迦心非常难过，他说撒玛利亚你没办法挽回，你的糟糕是到底了。而且另外一个字出现，把它画起来，延及犹大的什么耶路撒冷，延及圈起来，这是今天要大家特别要认识的地方。你看到吗？北国犯罪延及到什么南国，撒玛利亚大都市的罪恶影响到什么犹大。原来罪恶是有影响力，罪恶呢有感染力，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字，延及代表说它有影响力，它有感染力，就像今天的疫情一样，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动一点，因为到那边就中，到那边就中，是不是这样子啊？像病毒一样，原来罪恶就像病毒，大家要认清这个事，罪恶就像病毒一样，它有影响力，它有什么？它有感染力。你看从北影响到它的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第二个，罪恶大家要认知，罪恶呢它强烈的像病毒一样，它到处流窜，到处都没办法防，大家要注意这个事。第三个，罪恶本身就是一个权势，罪恶是一个权势啊，所以我们要对付罪恶。罪恶是个权势，代表说它会把人家什么 掌控住，他会压抑，他会把人家这个捆绑住，因为他是个权势。所以我们在赶鬼的时候要释放，要砍断那个权势嘛，要拒绝那个权势，因为他是权势，权势代表说他是有个控制在当中的。罪恶它不仅是个事件，它其实是个权势。所以我们对罪恶呢，要对付到流血的地步，不能妥协，到最后呢，整个城市都沦亡，整个国家都会沦亡的。所以这个字就是弥迦读到这边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让我们都能够知道罪恶是有影响力的。罪恶本身是个感染力，像病毒会影响，从北国影响到南国，从耶路撒从这个撒玛利亚影响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吗？另外一个字延及之后，延及到谁啊？犹大和什么耶路撒冷？接下来一个字叫我们的城门。我们是代表说这是我的百姓，这也是我的同胞。弥迦有很深的感触，这些罪恶从北好像风一样一吹，吹到南国来了，大家都中了毒啊，大家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都中标中毒了，所以他很难过。我们的城门，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从第十节到十五节，刚刚我们传道在念的时候，有些字好像没有出现，就这么一次，有些地方啊，好像就出现在圣经一次。好像都不熟的弟兄姐妹，这些城池其实都是小村庄啊，这些名词啊都是小村庄，都是南部的小村庄，犹大南部的小村庄。那为什么弥迦要把这些小村庄都列出来？弟兄姐妹，很简单，上帝给他的智慧跟启示。如果我们讲到中华民国犯罪，我们不太有感觉的啦。我告诉你，如果上帝的审判要审判在华人，更没有感觉了。为什么？太大。如果审判来到你家，会不会有感觉？很有感了，不是吗？一样的，他这样的用法呢，让真的是非常有上帝来的启示哦。他把这些都摆上去，都是他的故乡旁边的什么小村庄。用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台中要接受审判了哦，真的，那是哪个区啊？哎，大雅区。哦，再来呢，哇，南屯区，哇，在哪边呢？哇，龙井区，哇，在哪边呢？哇，再来北屯区，再来呢，哇，很多区，乌日区，越讲越大，就越什么，越有感觉了，讲明白吗？因为你住在那边，虽然是小村庄，上帝都不放过，因为你们的罪恶滔天，所以上帝用这个方式，弥迦真的有智慧哦。他把这个城市小村庄每一区啊，他去整弄个下来，因为上帝的指控很清楚，影响到整个全国了，这种感觉就出来。好，我们看到来，这个就是他今天他所发的预言，要当他知道，原来我们认罪要记得要认到有感觉，因为这个就是审判来到了嘛，我们要有感觉。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个第十节的地方，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加特就是在更南边，我刚刚讲过他 的城市，他的故乡小村庄叫做摩利沙，对不对？好，摩利沙在过去就是加特，原来摩利沙就是南国的交界，跟加特就是这个腓力士人住在隔壁而已啊，你看到吗？加特这个就是隔壁吗？他说不要跟加特报告这事加特翻译出来就是报告，说出来的意思。哇，这个字 跟他的意义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你看弥迦用他的名字来告诉这些百姓们，你要记得不要跟加特报告，就是不要跟他说了，因为神的审判来到很严重，真更小了，真歹看了，你不是神的百姓吗？连外邦人就会取笑你们的，你们在拜什么？拜到这种神会来审判你们的。其实在讲什么？你们要赶快悔改，因为来到是很大的羞辱。他说总不要哭泣，因为外邦人会嘲笑你们，会加特人会嘲笑，因为加特人也是你们的仇敌啊。现在你看到神直接审判了，哇，刚好叫好，所以你们呢会在当中哭泣。好，再来第十节下半段，我在伯亚佛拉滚你灰尘之中。好，伯亚佛拉翻译出来什么？就是灰尘。 哇，你们这个村啊，会像灰尘一样啊，披麻蒙灰，难看的不得了啊，会像灰尘一样被践踏。你看这审判严不严重啊？很严重，这个小村庄会落到当中，像灰尘一样被吹就滚动嘛，羞辱啊，很难看啊。这个就讲到他的心情啊，请记得哦，这些村庄都是弥迦隔壁的村庄，包括他所住的地方都会接受审判，所以弥迦用这个来对他们隔壁村庄的居民乡下的都一个个点名啊，上帝的审判不会放过啊，所有人都要警醒，都要悔改，所有村庄都要悔改。好，接下来他说什么？撒非，撒非的地方，撒非的居民啊。好，撒非的居民，撒非就是悦目的意思，很醒目，很悦目，或者 beautiful， 很漂亮的意思。这村庄可能特别美丽吧，特别显目。他说撒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什么蒙羞，本来是非常漂亮，非常悦目，非常显目的，现在呢变成什么赤身蒙羞。赤身蒙羞当然说很不悦目，很难看。非啊，这个就是他的讲法，撒非啊，撒非，你们会变成如此很难看，很羞辱的一个村庄。好，接下来，接下来讲到这个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好，撒南翻译出来就是出来，现在变成什么？不敢出来。你看到这个名字很特别哈，叫你出来，常常会走出来吗？现在不敢出来，以前常常出来，现在不敢出来，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难看吗？羞辱会来到吗？不敢走出来。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村庄叫伯以薛，伯以薛人的哀哭啊，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什么可站。好，无处可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没办法保护了。没有办法保护，连站都没有地方嘛，所以伯以薛说没有保护了，失去了保护的意思。所以很妙，上帝一直在透过这个弥迦在警告各个村庄人，你们要记得上帝的审判，每一个村庄可以避开的。好，来到第十七节，这个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期望得到什么好处。好，玛利翻起来叫做盼望，或者叫做望得，他们一直盼望要得着什么，叫望得，这个就是他的意思。玛利的居民，这个村庄，你们是充满盼望的，充满盼望就得着啊，现在你们得着不到盼望了，你们心中充满了忧伤、忧虑，还有这些紧急的事，你们要得到好处，现在灾祸就来到，你们望好，但却是坏就来到，这是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都市了，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临到什么各个小村庄，这上帝提醒的，从耶路撒冷临到各个的小村庄，所以最后是从大都市临到什么乡镇，看到这个吗？从大都市临到各城各乡镇，所以罪恶呢是有蔓延性的。好，接下来第十三节，拉吉的居民，拉吉叫做马庄，就是很多马的村庄啊，他们养很多马叫拉吉，拉吉叫做马庄的意思啊。再翻译出来就要用快马套车，快马套车代表什么意思？拉吉啊，你们不是养很多马吗？现在审判了，你们赶快骑马逃之夭夭吧，赶快逃吧，因为审判来到了，这是神对这个村庄的审判。好，接下来锡安的民啊，或者是锡安的女子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个地方显出，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有的罪从那边发出来的，从耶路撒冷。哎，我们读的圣经不是耶路撒冷教训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吗？上帝的话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不是吗？上帝的祝福荣耀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吗？现在不是，罪恶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了。原来耶路撒冷已经成为罪恶的中心跟根源了，一切罪是从这边出来的，所以神要开始审判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啊，因为那个是罪恶的中心，那个是根源啊，要处的地方是这个，周围的小村庄是受他影响的，这个就是上帝要的审判。我不知道大家阅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好像很多的都市 哇，我们好想向往的地方，其实那个是根源，不是吗？你看很多影响全世界的，不是好莱坞还是那个地方，大家都看到这个地方吗？啊，出产很多的什么 movie 啊，很多东西，但是很多的邪恶从那个地方出来，不是吗？神会不会审判大都市？会哟，弟兄姐妹，像啊，这个原来很大的都市里面最主要的那个都是根源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罪恶的中心啊。好，我们要看到这个是神的眼光在看这个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犹大第十节第十四节，你要将礼物送给什么？摩利色加特。好，他讲到犹大人啊，这些人啊，不管刚刚所讲的小村庄大村庄，你遍满了犹大整个南国的地方，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摩利色加特是什么意思呢？摩利色叫做嫁妆的意思，你们要把嫁妆当成礼物送给人家好了啦，把礼物送给人家，因为审判来到了。好，那雅各西的种族，雅各西代表欺骗的意思，你看这村庄是靠不住的，因为他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你看他这些就代表说村庄跟这些城市挂连接在一起，互相的欺骗，大家都在行罪恶的事，都是靠不住的，哦，都是靠不住的。好，接下来看到，另外一个村庄，来玛丽莎的居民，玛丽莎叫做夺取的意思，玛丽莎叫夺取的意思，玛丽莎的居民呢，你这村庄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你竟然是叫做夺取嘛，我会派那个亚述帝国来夺取你，来抢夺你，你看到吗？这名字就照着你所做的来回报你了。好，接下来以色列的尊贵人，他尊贵人叫做以色列的荣耀，那些尊贵大家看为尊贵贵族啊，这些皇宫的，哇，这些达官显赫，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很有荣耀的，他们会逃之夭夭，逃到的地方，逃到山洞，叫亚杜兰的山洞。亚杜兰们想到什么？想到大卫逃难的时候，不是吗？逃这个扫罗的追杀，就躲到洞里面去，不是？哇，像山老鼠一样啊，躲在洞里面，代表什么？达官显赫会很凄惨呐，哇，会像大卫逃亡啊，逃到那边，逃到山洞去啊。刚刚不是住皇宫吗？现在不要像老街啊，这个地下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躲避在当中，悲伤哀痛难堪呐。好，最后十六节的地方，来，犹大要为你所爱的儿女什么？剪除你的头发，把所爱的儿女画起来，因为犹大非常爱他的孩子，他们尊荣他们的孩子，他胜过尊荣上帝，但上帝说连孩子都会被掳去，你所爱的都会被抓走，你要做一件事情，赶快把头发剃光光，剃到像秃头的，像秃鹰一样，代表什么？披麻蒙灰，伤心难过，因为你所爱的都被掳去了，然后离开你远远的，那妻离子散，这是对你们的法律预言。好，你讲到这个，你看牧师一步一步跟大家的引导，每个村庄都要接受什么审判。如果我们当时我们跟弥迦是同住在那个南区的地方，每一个区的村庄里面，谁住在那地方，谁住在那边，他一个个提名，请问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很有感觉，这是弥迦他很用心在祷告上帝的启示。好，那整章来讲有几个重点，有什么真理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要认清，来，第一个我们要认清罪恶是一种权势，罪恶它会波及，它有影响力，请大家记得罪恶是有波折，是有影响力，它会从这地影响到那地，就像今天的疫情一样，所以我们对罪一定要认识，我们对罪不认识，我们就常常啊，那鬼鬼的后啊，啊，犯罪之后没关系，我们是基督徒嘛，靠主耶稣的宝血，因为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中，我们在恩典之路，就浪费主的恩典。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因为这保罗教导我们断乎不可啊，我们对罪要征战到流血的地步，请大家认识。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看见什么呢？当我们要来认罪之前，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罪。所以你看到吗？弥迦他一祷告，上帝启示下来，南北国的罪的中心在哪个地方啊？都在首都，不是吗？ 而且告诉那个罪的根源是什么，不是吗？认罪千万不要糊里糊涂。像我们上礼拜在做遗忘，为什么我们传道你要带大家一项一项认罪？因为你要认罪嘛。那认什么？要知道错在哪边呢？所以第一个知道知罪，知罪才能够认罪，不是吗？不知罪怎么认罪呢？要祷告知罪，那知罪是从圣灵来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要求神光照。知罪他能够认罪，认罪之后请大家递到第三项，第三项是关键，那叫悔罪。悔罪代表说像弥迦一样，他看到自己的百姓，看到自己的村民，神的审判来到了，他跪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悔罪，哀伤痛悔的心神必不什么轻看，因为是从里面来的，不是嘴巴讲讲啊，主啊我犯了偷窃的罪啊，主啊我犯了淫乱的罪啊，主啊我犯了骄傲的罪啊，主啊你赦免我，根本就没有从你的什么心里面出来的，没有眼泪的，没有哀嚎的，没有伤心，对罪是痛恨的，没有。但是你看到第八节，弥迦在神面前是哀嚎，是痛恨，是难过，得罪了上帝，伤上帝的心，心里面是受啊这个里面的忧伤啊痛苦啊，这个叫做悔罪。到了悔罪之后，才能够进到第四步，叫做除罪。如果不悔罪，怎么除罪呢？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就来到十字架面前了。十字架两根木头绑在一起，有一个交接处，是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一定会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社会充满不公不义、欺法贫穷人嘛，啊，达官显赫到滥用职权、贪污啊、贿赂，这个就是不公不义的当中嘛，穷的更穷嘛，难过的更难过嘛，啊，耀武扬威更继续来破坏嘛，这个是不公不义的社会，上帝一定会审判的。好，这是上帝的绝对的公义。再来呢，另外就是上帝的怜悯啊。OK， 上帝有没有怜悯呢？有，上帝也是怜悯人的神，他盼望大家避开这个审判，所以上帝要怜悯，因为上帝不是要审判，上帝是要怜悯，要救人的。可是上帝怜悯跟审判当中呢，他怎么执行呢？他用十字架来做交换吗？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那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十字架上，十字架的那个交汇点叫做公义跟怜悯啊，公义怜悯就是十字架，上帝透过那些啊这些啊我们的不义呢，来差他的儿子代替我们的不义，所以透过耶稣那些不义就离开了，怜悯就临到了。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牺牲，耶稣是为我们牺牲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对罪要认清到这个地步，所以就不会轻忽什么犯罪，继续在钉他的儿子耶稣，重钉十字架，这是很糟糕的心态。有些基督徒还不清楚，他有时候可以继续再犯罪，千万不可，断乎不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差了儿子，这么血淋淋的钉死在十字架。我们在医院就每一次看我们都哭，每一次看就跪下来，每一次看就悔罪，主啊帮助我每一天都逃避罪恶的事，让我不要再伤主的心，重钉耶稣在十字架，这个罪恶是很严重的事。所以我讲说悔罪很重要嘛，悔罪之后才能够什么除罪，除罪之后就开始站起来之后要被圣灵充满，有能力来对付罪，开始要力量对付罪，不是老是舔伤，老是跌那个地方。好，这个是弥迦里面这一章，盼望大家能够知道。接下来第三个学习，弥迦就是谁像耶和华。好，怎么样像耶和华？请你看到弥迦所做的事，他是乡下人，但是他喜欢亲近神，他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亲近神，神就呼召他成为传道人，成为神的仆人。简单来讲，如果你要像神，请你记得效法弥迦，成为神的仆人。如果你要像神，请你效法耶稣，成为神的仆人。 不要只是受洗得救之后啊，就开始变成 VIP， 变成客人。No， 你要成为神的什么仆人？来到教会要学习服侍，怎么服侍呢？从服侍神，也服侍人开始。我发现到一个人呢，有怜悯的心啊，怎么做呢？很简单，你要越爱人，你就越爱神，很特别。你要越爱人，你就越爱神。弥迦非常爱他隔壁村庄，我村庄的居民啊，村民都会丢到地狱里面去，会啊，这个被地狱的火所烧灭啊。他里面痛苦难过，迫切为了村民在祷告，因为这是我的同胞，很爱这些百姓。他爱这些百姓，他爱神的心就越加添。这个就是代祷者的威力。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常祷告就为自己，我们儿子啦，我们儿子啦，我们太太啦，我 No， 你现在要记得隔壁的村庄，为别人祷告。你越为别人祷告，你就会越爱神啊。那怎么会越爱人呢？很简单，请大家记得，因为看见，这边我们讲到看见很多，看见很多百姓被罪恶捆绑，最后被魔鬼掳去，偷窃、杀害、折磨，最后丢到地狱的火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看见呢？如果看见的话，我告诉大家，你的泪水会比弥迦还多。台湾95%还没信耶稣，没事。我们看到人啊，人来人往的这些，我们看了会不会有感动啊？这些人就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你看一个影歌星，30多岁而已啊，在洗个澡都抓起来啊，不是吗？人生不在人的手中，哎，今天还在，明天也不在呀。苏慧杰，我去看他的时候还好好的，隔天就走了，是吗？是啊，我在电话中还跟他讲话，有没有信心啊？有啊，一样回去了。弟兄姐妹，一个得救，一个到哪边呢？我们要怜悯的心，特别查经的人要查到上帝的心，查到上帝的眼泪，看到这些被罪恶捆绑、被魔鬼折磨，到最后下到地狱的火，我们想到会不会流泪啊？这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百姓，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呢？要不要起来祷告？要。这是读的里面的主要的精华，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还福音的债，不要自己得救，那个是非常非常自私。你隔壁的也要得救，你同事也要得救，你的好朋友要得救，你的家人都要得救。你要像弥迦一样，主啊给我眼泪，成为中保，成为代祷者。看他没有得救，我心里面不安，隔壁村庄没有得救，我心里不安。这个就是弥迦会被神用的原因，这个叫做神的仆人，这个叫做弥迦，这个叫做谁像耶和华。我们再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为弥迦书来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一章来对我们说话，第一章就很有威力，帮助我们知道主你现在要寻找更多的弥迦，让我们都能够更像神，有神的心肠，有神的眼光。主啊，你为了要拯救，你既然离开他的你的宝座，离开你的居所，来到世上，感谢你差派的耶稣已经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对付罪，不要再利用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好好的悔罪知罪，并且对付罪，对付到流血地步都不妥协。因为这个罪恶的根源其实就从大都市而来，从耶路撒冷而来。主，帮助我们都悔改在你面前。主，帮助我们要看见主你的光照，我们就悔改。如果我们的台湾有罪恶，我们要代表台湾百姓来认同性的悔改。台中如果有的话，我们在你面前认同性的悔改。主，帮助我们所住的村里有一些罪孽，我们认同性的悔改。主，帮助把弥迦这种爱百姓的心肠制作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在这地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要宣告丰富教会不再是一间普通的教会，是个金灯台的教会，是守望的教会，要更多人归向上帝的教会，是救赎的教会，是传扬基督公义的教会，是十字架公义跟怜悯教会的教会。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